好，我们今天讲的是末世论的第四啊。今天讲的主题叫敌基督的本质。我们讲到末世啊，讲到末世一定会提到敌基督。你们有没有听过敌基督？大家都知道敌基督、啊。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敌基督？也有，在什么地方？
启示录。
启示录，敌基督这几个字啊，圣经上出现的敌基督只有在约翰书信啊，约翰一书跟约翰二书。那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敌基督，但是他的名字不叫敌基督，他们的名字叫龙或者兽啊，用另外一个名字来代替。其实在圣经上有很多讲到有关敌基督的事情，可是关于敌基督啊这个字啊，敌基督的原文 Antichrist 啊，讲英文的话 Anti 或者是意思是反抵挡啊，抵挡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关心末世的人通常都要知道有关敌基督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曾经讲到说，那末世有很多的兆头。你们记得末世的兆头有哪些吗？我们现在看有没有这些兆头有没有临到我们身上。
都是这样，
民工党民国工党国，这是兆头。所以记得啊，要看到末世你一定要回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耶稣讲到说啊，有很多的兆头，对不对？那个兆头看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啊，会有很多人冒他的名来，假基督假先知来的。你们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然后还有什么民工打民工，国工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啊，地震啊。但是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啊，因为这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然后会有什么，会有很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还有很多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然后不法的事
增多。
什么叫不法？
爱心就减少，
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啊、爱心就渐渐减少。不法的事就是讲到啊，是按照神的法。最近有没有什么不法的事情？很多我们过去认为说不可以做的，现在都可以做啊。所以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了啊，然后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还有一个兆头，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然后最后他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兆头啊，就是15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读这经的需要会意等等等啊。所以忽然就讲出了一个但以理书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所以有一个兆头很重要的，就是你们要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讲的就是敌基督。后来约翰的书信就提到啊，有一个敌基督的要来。我们来看这个敌基督这几个字啊，在约翰一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很习惯，以为好像是啊很多地方有写，但其实真正讲这个敌基督这个字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18节啊。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使徒那个时候他们都认为说主耶稣基督随时都要来了。为什么呢？你们曾听见说那什么敌基督的要来。所以在初代教会他们都知道这个观念了、啊、耶稣要来之前一定会有敌基督的出现。有没有敌基督的出现？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哈。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啊，不只是一个，还是好些啊。然后从此我们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所以为什么讲到末世你一定要讲到敌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了，然后所以使徒们他们都记得这件事情啊。所以第2章18节这边提到，然后第22节又提到啊，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什么敌基督。所以敌基督我们讲，哎，敌基督这个字讲得很顺，到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啊，就是抵挡，
自高自大，
就是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抵挡父，抵挡神，抵挡圣子，这个就是敌基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个撒旦啊。你知道什么叫撒旦吗？撒旦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常讲撒旦，撒旦对，撒旦的意思是什么？ 会撒野的什么坏蛋。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的，抵挡的意思啊，跟神作对的。这个我们在好像马太福音有提到吧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到为什么是提到这个敌基督哈，但是抵挡神。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十节，讲到耶稣不是受撒旦的试探吗？说撒旦试探的时候，他讲说撒旦怎么样？退去吧，啊，如何如何？然后有个小字，撒旦是什么意思？抵挡的意思嘛，也就是魔鬼啊，魔鬼的别名。所以你看，撒旦他是抵挡神，那敌基督很显然就是抵挡基督啊，很简单的。因为撒旦知道，他知不知道有神？撒旦相不相信有神？相信哈，知道啊，他知道，而且他在神的掌控之下啊，他也知道说哦，他碰到神他是没办法啊，所以。既然他不能够抵挡神，他抵挡谁？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去试探他了，就想要让他诱惑他，诱惑他。所以，就起来一个叫做他去抵挡基督。那后来我们讲的敌基督，其实是撒旦在这世上的代理人一样啊，就是他是一个人啊，可是他里面的本质却是像撒旦一样的本质一样啊，专门是抵挡神。他知道跟神没有办法作对啊，所以他要跟谁作对？跟耶稣作对，跟基督作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敌基督的意思，就是他抵挡基督，他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啊，你是成为人，那你比我还差嘛，对。可是他是神的儿子，他尽量就是希望让耶稣啊那个犯罪啊跌倒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是他会去试探耶稣，就是这个样子。那可是后来撒旦试探耶稣有没有成功？
没有，
又打不过他。那最后他打谁嘞？
信徒
就打信徒了嘛。基督在哪里？现在基督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既然打不过爸爸，就打谁？打他的儿子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怎么样？撒旦会不会打我们？
会。
会不会攻击我们？会啊。所以撒旦有个本质，他是抵挡神，到最后的结果呢，他是抵挡什么？他是去折磨神的圣民啊，折磨神的圣民啊。所以我们这次今天来看，就是为什么要讲敌基督的本质，就是要看到他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是怎么来的。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开始就提到说有敌基督的出现，现在是末时了。那谁是敌基督的呢？不是那不认父与子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我们再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三节，他说凡灵不认耶稣啊，所以他就是叫大家去不认你啊，不认耶稣，不认你这个人啊。然后不认耶稣的话，你就得不到这个救恩了啊，得不到这个救恩，他就可以来拆毁，来杀害我们啊。所以凡灵不认耶稣的，就是不是出于神啊，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你们过去听见他要来啊，过去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这个是约翰哈，在约翰书信他一再的提醒啊，有敌基督的出现。而且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是很老了啊，有人讲说这个可能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他已经看到写完启示录再写这个约翰一书的啊。所以他这边所看的这个情形，就是说在当时啊，约翰本身他已经受过逼迫啊，所以为什么他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那个兽啊，他就把这个敌基督的这种本质说出来。那更重要的，他这边讲到说敌基督也许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可是那个灵啊，从一开始就一直有的啊。好，再来看约翰二书的第七节啊，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敌基督的，就是在这四节经文啊。然后第约翰二书的第七节，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啊。所以魔鬼知道打不过神，打不过基督，最后的结果他就是要打他的选民啊，逼迫神的圣民。所以有一个本质啊，有一个本质，他就是抵挡神，然后高抬自己，自高自大，想要跟神同等啊。还有一个本质就是逼迫神的圣民啊。那圣经上讲到很多有关敌基督的事啊，刚才我们看行毁坏可憎的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我们看但以理书，因为主耶稣叫我们看但以理书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大部分讲的，虽然讲到审判，还更重要的讲最多的就是讲那个敌基督，他用很多方式去呈现啊。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讲到那个像兽的像啊，尼布甲尼撒的那个金像，对不对？那个这个讲的就是那敌基督的，他有个本质在那里啊。那后面有提到说，这个四个那个金像，金银铜铁所做的，是代表要兴起的那个四个帝国。那四个帝国讲的就是哈敌基督的国是一个意思啊。还有那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如果你看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你会发现有那个兽哈。这个兽是四个兽，跟第二章讲那个四个帝国啊，其实是同一个啊，同一个意思。那只是用不同方式去表达，这个都是指的敌基督。然后第九章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啊，那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通性，这个四个帝国的共通性的都是抵挡神，还有这四个帝国都是逼迫神的子民。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在历史上啊，这四个帝国是怎么样来抵挡神，然后高抬自己，是怎么样来逼迫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对于敌基督有个概念啊，它顾名思义，它就是敌基督与基督作对啊。正如撒旦的意思是作对，是为敌啊，是抵挡的意思。所以敌基督的根本其实就是撒旦，就是魔鬼的啊。所以又称为大罪人，罪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罪是从哪里来的？亚当，还有呢？最早犯罪的是谁？啊，堕落天使啊，魔鬼啊。凡犯罪的是属谁的？属魔鬼的。为什么犯罪的属魔鬼呢？因为什么？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你要把这经文背起来啊。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意思是罪从哪里来的？从撒旦开始的。神创造这一切，对不对？好的事情是神创造的，那坏的事呢？是不是神创造的？当然不是啊，对不对？啊，因为神的本质是良善，在他没有邪恶的事情啊，所以那坏的事从哪里来的呢？那坏的事就是从撒旦来的啊。所以罪是从撒旦来，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一点啊。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称为大罪人啊，或者叫沉沦之子，因为他的结局是什么？要沉沦啊，最后的结局是啊，永远的灭亡沉沦。所以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犯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本来是要沉沦嘛，你跟他一样嘛，他如何你也如何。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得救了，我们原来是要沉沦，我们现在没有沉沦，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嘛，基督他来了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昨天冯牧师跟我们讲到罪，对，我们都有罪，可是哈，神他拯救了我们啊。你看第三章的第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我们讲到罪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啊。这边讲到违背律法是违背神的律法啊。然后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啊，在他并没有罪，罪不是从他来的啊。罪是怎么来的呢？罪是从撒旦来。后面有提到啊，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上一季查在基督里，对。在基督里的我们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啊。第八节啊，啊，这个经文呢记起来，约翰一书三八啊，很好记，三章八节。凡犯罪的是什么？属魔鬼，因为什么？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我们过去是不是属撒旦的？对啊，因为我们过去都是罪人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过去我们人啊被诱惑犯了罪，对不对？亚当犯罪是为什么？是被撒旦诱惑啊。这个罪是因着撒旦的关系啊。神造亚当的时候都是好的，对，神没有把罪放在他的里面。谁把罪放在撒旦 亚当谁使他犯罪，就是蛇。所以第三章第八节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魔鬼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那个罪没有了，我们会不会跟他一起沉沦？我们不会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让神来做的话，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罪还在我们身上，最后的结局就是跟他一起沉沦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福音就是这个样子。那末世我要讲到敌基督的本质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是我们来思想行毁坏可憎，这个字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叫用行毁坏可憎来形容他啊。然后第二个我们会看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那个金像啊。然后第三个我们会看到兽啊，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有讲到兽，还有启示录的第十三章讲到兽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有一个叫大罪人，你们有没有听过大罪人这个字？大罪人这个字是从哪里出来的？谁是大罪人？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啊。我们是什么？过去是什么？小罪人。我们都很谦虚啊。好，大罪人就是他了。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保罗写的啊，所以你看不只是使徒约翰讲到敌基督啊，那在当时的使徒所有的啊都会提到末世啊。如果你注意到所有的新约的书卷都提到末世啊，那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他去了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建立一个那个教会啊，可是后来他到了雅典去，到雅典去之后就写了一封叫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那他写帖撒罗尼迦书信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是属于马其顿那个地方跟希腊啊。你知道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他曾经在雅典的一个叫亚略巴谷一个地方去讲到他传福音成功还是不成功？不成功。他为什么不成功那次？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我们有个盼望，就是盼望死人会复活啊，盼望死人复活。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吧？当他讲到死人复活，前面讲的时候大家听得还在那边啊，还安安静静的听，可是当他一讲到死人复活的时候，结果呢就被轰下来了，大家嘘他啊，嘲笑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这边讲到说，当他讲到说啊，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啊，就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话，你下来吧，下来把他轰下来啊。所以，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可是还是有几个人贴近他相信了。可是等于说他那一次传福音是很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一件事情，复活。他讲复活，可是人家一听到复活就在那边嘘他。你知道希腊人啊，雅典人，他们是很理性的，很会思考，人死了会不会复活？他们会想一个问题嘛，我们人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啊？人死了会不会复活？从来没有看到死人复活这个事情，死了就死了啊，然后一代一代过去，从来没有说死了的人又在复活。所以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死了的人绝对不可能复活。那这个雅典这个地方是民主的，你要讲什么言论，发表什么言论都可以，对不对？所以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人家说哎，你好像也在讲一些东西，来我们来听听你讲，你随便想讲什么都可以。所以他就开始讲啊讲啊，人家都在那边听啊，讲到说你们所拜的神啊，这么多神，其实还有一个神是你们不认识，他们也在听。可是这些都他们都可以接受，可是当他讲到复活，他们就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雅典人他们已经找到一个结论了，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谈啊，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死人绝对不会复活。所以在亚历巴谷的上面那边写的一个字是啊，一旦啊这个尘土索取了人的血肉身体，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啊，这也是在他们的一个经典上所写的。所以上面就写了一个东西，人死了之后绝对没有复活。你什么都可以谈，但是你不能谈复活，你谈复活你就知道说你在骗人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有复活？所以他为什么被人家轰下来，就是在这里有人讥诮他。你难道没看到那上面的字吗？啊，因为后来人家在考古发现真的是有刻那个字啊，一旦人死了就没有复活。 所以保罗后来在写，你注意到他写哥林多前书，还有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因为哥林多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是在希腊文化的，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哥林多是希腊的，他都讲到复活，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不讲到复活吗？如果人死人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怎么样？就是枉然了，对不对？我们吃吃喝喝就算了吧。那所以他也就在雅典的时候，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哈、啊，跟他们讲了。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会讲什么？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第十三节，因为马其顿跟雅典哈、啊，跟希腊人他们的观念就是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要把这个真理讲清楚，因为他传讲的就是复活的事情，我们死了之后有一个盼望，将来都要复活。他说第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我们死了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指望吗？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对不对？我们死为什么会死？因为罪嘛，罪的工价就是死啊，就是沉沦。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哎呀，他是复活了嘛，他胜过死亡，拿着阴间跟死亡的权柄，所以我们也在基督里就跟他一起要复活了啊。然后第十五节，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什么主降临的人，他就提到一个讲，哎，我们有个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再来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啊，他说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这边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要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有神的号吹响。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吹角节啊，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啊。然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样被提到云里啊。我今天不要还没有讲到被提的事情啊，只是跟你们讲，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这封书信的时候告诉他们有一个盼望，你们是马其顿人啊，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以为没有复活这个事情，可是我告诉你们是有复活，我们将来的盼望就是盼望主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啊，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住。所以他写这封书信好不好？很好，就提醒他们嘛。结果呢，马其顿人不，这些帖撒罗尼迦人读了这信之后呢，哎，主耶稣基督要来了，末世，那我们现在活着这样工作干嘛？对，我们应该干嘛？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就是在那边天天等啊，耶稣基督你什么时候来啊？那也不要再做工作有什么好的嘛啊？所以就造成这些问题了。所以保罗又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就更正啊，纠正他们的这些错误的观念。对，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们如果不做工的话，你们就不要吃饭，因为当时太多人没有做工。所以他第二章啊，这边就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啊，第二章第一节啊，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啊，上一前书的时候提到了，可是你们却把这个意思给弄错了，你们就不工作了，这样不对啊。他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讲到那刚才前书所写的话啊，他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书信的，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怎么样？不可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哎，为什么呢？他讲了后面那句话啊，他说人不具有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啊，基督要来降临以前怎么样，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我们刚才讲哈，耶稣所说啊，不法的事增多等等的啊，并有那什么大罪人啊，大罪人就是谁？就是敌基督啊，他会就是沉沦之子，他会显露出来啊，就是耶稣所讲的那心怀可憎的啊。然后后面也提到他的本质，他是抵挡主高台自己啊，然后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保罗他也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要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而且有大罪人显露出来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敌基督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要了解的意思就在这里啊。 我们知道我们在盼望一个末世，那盼望末世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兆头，就是那行毁坏可憎，就是那大罪人他会显露出来啊。那我们越明白他的本质，越认识他的本质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去对来对付他哈、啊，来去分辨。好，我们来看看，先从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来讲啊。什么叫行毁坏可憎啊？耶稣提到末世的兆头，其中最重要的有很多东西很重要，兆头很多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啊。那这个是关乎末世的审判，也关乎那个土地荒凉，死地安息啊。那这个也关乎敌基督的本质。所以行毁坏，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一个是叫行毁坏，一个叫可憎，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啊。那行毁坏的意思原文啊，其实就是死地荒凉。如果你把一个地方毁坏之后，这个地就怎么样，就荒凉了啊，荒凉。所以讲到这个荒凉，行毁坏这个字啊，在摩西的律法有提到这个字啊，特别提的特别多是在利未记的第二十六章啊。利未记的第二十六章提到有一件事情，如果啊发生的话，这个地土就会荒凉，不只是土地荒凉，你们诚意也会荒凉，好像也被拆毁了，你们圣所也会荒凉。就当你们不守神的律法诫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神的审判会临到你们身上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二十六章，就是这个样子啊，讲到说啊、如果你们去拜那个偶像的话啊，你看第一章，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放什么石像向他跪拜啊，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啊，敬拜我的圣所啊，我是耶和华，如何如何。所以有一件事情在神看最可憎的是什么，是什么最可憎的事，就是拜偶像啊，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把那个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拜啊。撒旦就是最希望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有人去拜他，对，他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变卖掉了啊，你拜我就好，对，他不是跟耶稣讲吗，啊，我可以把这一切都给你啊，只要你怎么样，你来拜我。好，所以这个就是神看为最可憎的事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当你如果不遵行神的诫命，你去那边拜偶像啊，你看第十四节啊，如果你不听我的诫命，厌弃我的诫命，如何如何的时候，你发现就会有很多荒凉的事情就临到他的身，临到这个身上啊，他们的身上。我们直接跳到第三十一节好了，三十一节那边讲的比较多的啊。三十一节讲，我要把你们的诚意变为什么？荒凉，跟毁坏的是同样一个字啊，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啊，也是毁坏，是同样一个字啊。然后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啊。然后我们要把你放在列邦当中，你们的地成为荒场啊，你们的诚意要成为荒凉。然后第三十四节啊，你们的地成为荒凉，如何如何。这荒凉之后呢，地就怎么样，地就安息了啊，地就安息了。跟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有几年，
七十年，
七十年啊，这七十年之间发生什么事，那个以色列地就安息了，这个地就没有人耕种，地就变成什么，荒凉啊，荒凉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说神会带来一个审判，带来审判的结果，这个地就荒凉，地就安息了。神造地是不是要让这个地荒凉？
没有，
不是。神造地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地是有人居住，有人在那边生养众多，有人在这边去管理治理这个地啊。可是地荒凉表示那个地方没有人在治理，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就会荒凉。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五章啊，利未记的第二十五章，其实在讲的是一个安息年啊，神赐给他们这个土地，让他们在这地方啊能够生养。可是神要求他们一件事，就是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不只是守，讲到安息是六日啊休息一天，也讲到六年你要休息一年，让地安息啊。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去遵守这个啊，最后的结果是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没有守这个啊。他们总共是七十年，等于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大概有490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去守这个安息啊。 所以神就让这个地成为荒场。还有一个哈，讲到安息，安息是多少？数字是七哈。我们讲那个数字是很重要，所以神审判他们的时候，你看到第26章他也讲哈，如果你们不遵行我的律令诫命的时候，神要报应他们是几倍？报应他们7倍啊！这个很有意思，把这个数字把它可以合在一起啊。第18节，26章18节啊。啊，你们因这些事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是吧？7倍，啊，7倍来加在你们的身上啊。然后我们看第24节也是一样啊，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的罪，我要击打你们几次？7次啊。第28节也是一样啊，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的罪，惩罚你们7次。我为什么讲70个7？七安息，七是代表荒凉啊，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行悔改可憎，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那些啊犯罪那个日子满足的时候啊。神给我们机会啊，神给我们机会，但这个机会是不是无限制？不是无限制啊。你饶恕人对不对？是不是无限制的饶恕这个人？
七次
够不够？不够嘛啊，70个7次啊。耶稣说几个？70个7啊。哎，他为什么会讲71个7？70个7也没有说他是无限啊，他说就是70个7啊，有一个限度嘛，对不对？一个限度的时候，饶恕你到一个地步。可是如果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神会不会饶恕？神审判的时候会不会自行饶恕？不会啊，这是神的原则。神要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把恩典的门关起来，所以是有一个数目字。那数目字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你不要说它是无限啊，你不要说哎呀神，哎呀他要赦免我，他是无限的赦免我，不一定啊。因为耶稣只说你要饶恕人，不是70还不够，70个7。我们以为说哇这个数字太大是无限啊，其实不是啊，就是70个7啊。你们记得是70个7，神所定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不再饶恕了，神就开始要实行审判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啊，毁坏的跟七有关系，使地荒凉的，就是地就安息了啊，有它的关系，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了。那为什么讲到可憎啊？我们刚才提到，神最看为可憎的事情就是拜偶像。以西结书第8章，你看到啊，你看到没有？我的子民他们行了什么可憎的事啊？在圣所在那边去拜啊，那这个经文你们就自己去看啊。然后也看到这个启示录那边也提到啊，巴比伦啊，可憎的啊，一切可。我们看一下啊，在启示录的第17章，启示录17章讲到大巴比伦。然后第4节讲到这个女人啊，我们可以讲到她是淫妇啊。神的子民如果犯了罪啊，去拜别神，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淫的这样子啊。这个女人穿了很多什么金子、宝石啊、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手中盛满了什么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明写的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由神看为可憎的，就是原来是属他的，可是他却去爱别人了。原来神只有神配的敬拜，可是却有人想要去取代神来让享受人的敬拜。那最后的结局，神就要是要实行审判。所以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可憎的。有时候我们认为说很尊贵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却是怎么样？却是可憎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个4个帝国，从人看起来好像是金碧辉煌啊，可是从神看起来它是可憎的。所以讲到行毁坏可憎的意思，是在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对不起，第九章就是说神定义要施行审判，满了70个7之后啊，之前神会在审判之前他会施行救恩。所以为什么70个7的时候会神要怎么样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对不对？神要审判之前会给我们机会啊，可是至终呢这个时候会过去啊。 然后会有征战，然后这个圣所圣城会被毁灭，然后在二十六节的最后哦，那个字叫做荒凉的事已定，荒凉的事已定跟行毁坏那个字是一样的，毁坏的事拆毁的啊，神要做这个使地成为荒场的事情已经决定了，然后最后就是一期之内如何如何，那行毁坏可争的如飞而来，造成这个地荒凉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啊。啊，最后有愤怒，讲到神的审判会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啊，那个有个小字嘛，请在那荒凉之地啊，荒凉之地的身上，也可以说神在审判全地啊。所以讲到世界的末了，那个结局来了的时候啊，直到锁定的结局，所讲的就是那个末后的审判啊，也就是说最后神要施行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完全的。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读到最多读到的数字是多少，还是七嘛，对，有七印，对，七号七碗，这个七灾啊，七个教会，然后七神的七灵，都是讲到七七七哈，那代表这个实地完全安息，最后的结果是旧的天地要过去，新天新地会来啊，所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行毁坏可争可以说是一个末日最重要的兆头，神要施行审判，要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啊，请在那敌基督啊那个罪的本源的那个身上，那对我们来讲要很注意，就是我们就要小心了，审判要来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呢？炮弹要打来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是我们这方要发这个炮弹是原子炮，对，你要站在哪一边？你要站在我们这一边发炮的那一边哈，不要到那个是被审判的那一边啊。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有提到说，有一些人啊，他属于兽的国嘛，他额上有印上印记等等的啊，但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到哪里去了？兽到哪里去？敌基督到哪里去？他们也到哪里去？那我们在基督的那边，我们到哪里去？基督到哪里去，我们就呢，我们就跟到哪里去啊！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的去应对呢？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在边像蚂蚁那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躲，不是啊！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到基督里啊！我们跑到基督里，小心我们不要不小心就跑到啊兽的国那边去啊！不小心就去拜那个兽，不小心你就被他引到，被他掳去了。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再来看敌基督的本质，看但以理书啊，回到但以理书。好，你们有兴趣去看但以理书，有问题你们可以找我啊，都没有问题啊，我可以来跟你们交通。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啊，是讲到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我们这个也很熟了。那这里是讲到要兴起的四个帝国，金头就代表他自己，对，巴比伦，然后后来肩膀跟胸是银的，你在你的后来有一个国会兴起啊，然后后面呢还有那个还有个是铜的杜甫啊，然后腿跟脚是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四个帝国，那在历史上已经显出来了，就是巴比伦、波斯、马代啊，还有希腊跟罗马，可是到最后呢会有一国会兴起啊，那这个国就是神的国，在第四国的时代的时候就兴起了。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是在哪一个帝国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啊。罗马正式成为一个帝国，是原来它叫共和国，共和的体制，它是元老院啊，本来没有皇帝。可是到后来为什么变成一个帝国啊？一个独裁者是从谁开始？该杀哈，可是该杀还不是哈，还不算是，因为该杀还是来元老院之一，只是他渐渐的好像要成为那个。如果你们看过那个戏剧，讲到凯撒大帝，凯撒后来的结局是什么？被杀，被谁杀了？被他元老院的朋友啊，这些都是他的朋友啊。为什么要杀他？有个叫 Brutus 杀他的时候，他爱不爱凯撒？他爱凯撒啊，他说我爱凯撒，可是我更爱什么？我更爱罗马。对，因为该杀啊，他觉得说该杀已经渐渐要走上独裁啊，然后他认为说这样情形不对，所以他就把他跟几个人合伙把他杀啊，杀了之后呢，该杀的部将跟他的养子啊乌大维跟安东尼就跟他们打了之后，结果竟然打赢了啊，他们被打败之后，后来罗马的第一任皇帝是谁？你们知道？罗马第一任皇帝就是乌大维啊，就是那个
这个该杀的养子。后来他跟安东尼又再打了一场战，如果你们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埃及艳后》，你们就知道这故事了。最后屋大维打赢了啊，他就成为这个没有人可以跟他抗争啊，元老院就推举他成为皇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在历史上也有，在圣经上也提到。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所以基督来的时候，那个国起来的时候是在第四个帝国兴起的时候，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啊，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旨意就是王皇帝的旨意啊。雅古斯都就是那个屋大维啊，罗马的第一任皇帝。从那个时候怎么样，耶稣降生了啊，耶稣降生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讲到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当这个第四国这个兴起的时候，你看到就有一个啊，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章，在第二章讲到说，你观看有一个啊，第三十四节，三十三节讲到说那个第四个国啊，腿是半铁半泥的，讲到罗马帝国啊，你观看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啊，打在那半铁半泥的脚上啊，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第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啊。然后第四十五节，你既看见那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啊，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就是那至大的神把这个事情写给你看，神必要另立一国啊。所讲的就是耶稣的降生，那弥赛亚的降生是在第四个帝国啊开始的。好，那我们来看这第四个四个帝国啊。我们讲到记得哈，敌基督的本质，它有几个本质啊？第一个，它是自高自大，自称为神，啊，高到一个地步会讲的。还有一个是它逼迫神的圣名，还有这个国哈，国的权是从哪里来的呢？神给的啊，记得啊，这个权柄是从神那边来的啊。所以巴比伦也是一样啊，神兴起巴比伦啊，然后使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还有一个神的使命就被掳了啊。所以他有没有逼迫神的圣名？有啊，神的圣名在巴比伦的期间就被逼迫被掳到巴比伦啊。然后这个他有一个本质，就是他会那里的皇帝啊，每一个王啊，每个帝国的王，他都是要自认为是神。所以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他造了金像，他造金像干嘛？他造金像是下令怎么样？你看第三节啊，第三章，
人家拜他，
造了一个金像。就叫人家去拜他啊！当乐器声音响的时候，大家都要跟他拜。如果你不拜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要丢到哪里？丢到火窑里啊！在启示录那边提到啊，这个兽我们要去拜兽，如果不拜兽的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你要被杀了嘛？好，所以情形是一样，他就逼迫你，你非得要拜他不可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就是不拜。不败的结果，他们就被丢到火窑里啊！但是神去保守他们啊。那可是最后这个巴比伦王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尼布甲尼撒啊，他后来看到这个他所造的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因为后来这个他又做个梦，讲到那个树啊，是吧？那个树被砍下来啊，然后但以理已经警告过他啊，就说神他要怎么样来处置你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直接跳到第四章的第二十八节啊。他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大巴比伦嘛，启示录也讲到大巴比伦啊。然后这话从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怎么样离开你？忽然之间他的国位怎么样，他的权柄又被拿走了啊。然后你必被赶出世人啊，与野地的兽同居啊。他虽然是人，结果呢，他跟兽一样啊，跟兽吃草如牛。经过七期，又讲到一个七啊，所以那个字哈、啊，那个七一直不断的出现啊。神的审判也临到他的身上啊。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 所以他就被赶离出世人，吃草如牛啊。过了七年的时候，他又再恢复神智啊，那是后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巴比伦有一个概念啊，他是在讲的敌基督。波斯呢，我们看过波斯，讲到权柄也是一样啊。这个波斯后来因为但以理的那个王，最后一个王，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在饮酒作乐的时候拿圣殿的器皿来，后来神就跟他讲说你的国权怎么样。好，我看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二十六节啊，但以理就说这件事情是什么，好奇特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就在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神就把这个权柄啊，把巴比伦权柄给拿掉了，然后你的国要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啊。然后后来我们看第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米底亚啊大流士62岁娶了加勒底国，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啊，就是国就被波斯取代了。那波斯有个王叫古列王啊，古列王在我们上次讲到以赛亚书提到是神所高的啊，神有他的旨意在他身上啊。那后来他就得到这个巴比伦的国权。那波斯王后来有没有逼迫神的子民？我们看到跟逼迫神的子民有没有关系？以斯帖记，大家读到以斯帖记有没有？以斯帖记在讲什么？
皇后，
在讲皇后啊，爱情故事。以斯帖记讲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叫仇敌叫哈曼的嘛，哈曼起来他想要把什么，要把犹太人全部杀光，不只是杀莫迪改啊，他要把所有的犹太人灭绝。他求王下个命令，有没有命令怎么样，叫定一个研究定一个日期啊，日期到了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全部杀光啊。那这个就是神的子民有没有受逼迫，在一段的时间可能哇完全被灭绝啊。我们看到希特勒不是在屠杀犹太人吗，跟这个哈曼啊，哈曼我们讲说跟希特勒很像啊，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希特勒要做的嘛，对，就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赶尽杀绝啊。波斯帝国的时候，神的子民受到逼迫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也是自高自大啊。有一个但以理，他为什么被丢到狮子坑里？因为王有令下来说，你不可拜王以外的，对，你只能拜我，对。那你去拜你的神的话，你的结局是什么？要丢到狮子坑里。结果但以理不管他，还是一样去朝拜他的神，结果人家抓到他把柄，他就被丢到狮子坑里了。所以你看，不能去敬拜真神，你非得要去敬拜王啊。所以你看这里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敌基督的本质就是要人去拜他。那我们看希腊的情形也是一样啊，希腊的那个大帝叫做亚历山大大帝，如果你们读历史你们发现亚历山大啊，他从头到尾哦，人家说他很勇敢，对不对？很勇敢。他为什么那么勇敢你知道吗？因为他从头到尾他就认为他是神，他不会死嘛。所以他在战场上通常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很认为他是英雄，他勇敢，他这个勇气哦，连他的部下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一打仗哈，他一打仗他就是，我们通常王是怎么样，我们下棋的时候王都是躲在最后面，有人很多人去保护他，他不是，他跑到什么最前面哈，那是宗族走的路哈，他就是站在那个前面哈。所以在历史上也讲到说，哇，他身上受了很多刀伤，十几处刀伤，有的是剑伤，有的是刀伤，有的是斧头，各样的兵器的伤他都受过了。但是奇怪，就是不会死啊。所以他相信一件事情，他一直到他死之前他都认为他是个神啊。所以这个他也是那种自高自大的那种情形啊。还有一个啊，后来这个在但以理书啊，我就不细讲了，因为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第八章，你们注意看第八章啊，他在很短的时间啊就把波斯帝国啊给征服了。波斯也是个很大的帝国，而且是军国势势力也都很强大。可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他去攻打波斯的时候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整个波斯啊就攻下来，有三场，打了三场重要的战役啊，三战三胜之后啊，波斯就没办法跟他对抗啊。那可是亚历山大大帝很早就死了，33岁就死了啊，跟耶稣一样啊。33岁死了之后，结果 他的国就分裂成四个国啊。所以这边有讲到那个角啊，那个本来有四个，忽然就讲出四个角出来啊。那其中有一个叫小角出现了，这个小角后来就是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四个帝国当中有一个帝国，到后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去逼迫犹太人，叫犹太人不可以守割礼，叫犹太人要去拜这个希腊的神像，甚至把那个圣殿啊，在圣殿里面去把宙斯像放在圣殿里面献猪为祭。犹太人最怕猪嘛，对，牵猪在前面的时候犹太人往闪会怕的，所以他在那边杀猪献祭完了，没有人敢再去圣殿了，因为污秽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就犹太人就抗暴啊，抗暴的结果就是竟然他们独立了啊，独立了这事情后来在这个犹太的历史有提到这个事情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叫修殿节嘛，啊，耶稣在修殿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提到啊，哈努卡，哈努卡，现在我们有一些犹太人也在守这个修殿节，就是在纪念那个日子，当他们抗暴独立成功之后呢，他们把圣殿洁净啊。所以在希腊帝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啊，他们自高自大，这个王自高自大，也是逼迫神的圣灵啊。那行毁害可憎的那个啊，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啊，有提到啊，这个希腊的那个小角，但是那个并不是末世要讲的那个敌基督，它只是在希腊帝国所出现的啊，只是跟敌基督的那个本质是有点相像啊。那这个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心上了。那另外一个罗马啊，当罗马帝国成型的时候，我们看基督就降生了，这第四个帝国啊。那他们有没有逼迫神的子民？也有啊。所以犹太人都一直很不满罗马人的统治，虽然罗马人也对他们认为说是仁至义尽了啊，可是最后的结果，犹太人他们抗暴，罗马人就对他们不留情啊，真的就把那些犹太人啊，反抗的犹太人全部杀掉啊。这个他们发生这个战争，最后耶路撒冷被毁啊，犹太人死了110万啊。犹太有一个史家，他就描述这个事情啊。那他们后来犹太人还是第二次的抗暴罗马的时候啊，罗马人就把犹太人完全赶出犹大帝，他们把耶路撒冷改名，他们把这个犹大帝也改名，以前叫犹大帝，后来叫做巴勒斯坦。我们听到巴勒斯坦，对不对？现在我们一直在用巴勒斯坦地，巴勒斯坦地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罗马帝国啊，在西元130几年的时候啊，所做的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讲到那个四个帝国的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就是敌基督的本质。罗马的皇帝啊，每一个罗马皇帝他死了之后呢，万神殿里面就要供他的像啊，把他当作神一样去拜他。可是最终啊，神要兴起一个国啊，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啊神的帝国，世上的帝国给摧毁了啊。那他就要建立他的国，跟耶稣基督末世要来的时候情形是一样的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啊，四兽的异象啊，这边讲了四个，跟前面四个帝国是一样的啊。所以尼布甲尼撒所看的是指地上的历史上的四大帝国啊。那可是在这个末世的预兆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兽会出现。现在我们很少看到这个帝国啊，可是在末世的时候有可能啊会有一个帝国形成。那这个帝国的本质在神眼中来看就像是一个兽一样啊，可能在人的眼中看是一个很荣耀很辉煌的一个国度啊，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很丑恶的啊，丑陋。
欧盟
所以有人说欧盟，对不对？
对啊，在说欧盟好像也是这个行为外国。
有人说美国也是嘛，有没有听说美国是撒旦的？好，有很多回教徒啊，伊斯兰教徒说啊，然后撒旦就是讲 USA 美国啊，就是大撒旦啊 ，Great Satan。欧盟，我们可以讲欧盟。有一天你住在欧洲，你可能说是美国啊，讲来讲去，我们都可以放在心上啊。你看到底是还是不是？你们自己去查验好了。但是这个本质你们要了解啊，这个本质了解之后啊，你就知道是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跟这个启示录十三章我们可以对照来看啊，那你们自己回去参考一下啊。你看到这个兽有十个角，那启示录也是这样的，有十个角，有七个头。然后这个兽它开口说夸大的话， 夸大到底怎么样叫做夸大？我很厉害，是不是夸大？
亵渎夸大。
我很好，是不是夸大？这还不够哦，夸大到一个地步，你敢去亵渎神？哇，这个是哈，讲到那个夸大哈，还有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向神说亵渎的话，然后他折磨至高者的圣灵，打不过神他就打谁？打他的孩子嘛，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被打了。然后呢，神也在启示录里面讲说，他任凭这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有一段时间他可以得胜，得胜多久呢？三年半啊！你看到第七章《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第25节啊，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那个载那个字其实就一耳哈，一年，一年、二年、半年啊，加起来就是三年半啊。那在启示录十三章是讲到他可以任意而行多久？42个月哈，也是三年半，仅仅是一样，所以他们会得到权柄，可以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圣民好像被交在他手下，可是这个时间怎么样？不是一直下去，有一段时间时候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神就兴起他的救恩啊。那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讲到这个小脚的权柄被夺，被扔在火中焚烧。那个兽的结局，我们看一下哈，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20章，第20章啊，第10节，讲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啊，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啊，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谁到地狱啊？其实是你，如果是属魔鬼的，你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跟耶稣跟魔鬼在一起。你如果是属耶稣的话呢，你将来就是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讲到犯罪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没有被带到主，被带到神的面前的话，这个罪被对付的话，你的结局就是跟啊把你啊带去犯罪的人是一样的啊。所以讲到他们的结局是这个样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兽的本质啊，我们再一次复习，就是说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兽啊，像狮子啊，像豹啊，像熊啊，啊，他没有讲说像绵羊啊，像小白兔啊，是像什么？是掠食性的啊，这个都是可以吃人的，都比人还大的啊，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像龙也是一
对，对，它的本性就是残暴，它会杀害啊，它会毁坏啊。然后也提到说，这个他们是从神得着权柄啊。我们知道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也要被夺去啊。神既然可以给他们权柄，也可以跟他夺去啊。然后他们的本质是骄傲自大，他们向神说夸大的话，他们忘了自己的本分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要尽量谦卑啊。如果我看到有些基督徒蛮骄傲的，其实我有点担心啊，因为这种 spirit 啊，这种灵，这种态度是不对的。真正耶稣的态度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然后还有一个本质就是折磨神的圣名，但是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啊，就是三年半。那最后的结局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得胜，可是最后的结局他们是沉沦，是永远的沉沦啊。所以这个启示录第13章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3章。所以回去你们自己啊对照看一下。那启示录13章讲到说啊，凡住在地上的，他可以得着权柄，他可以得胜了啊。啊，第7节，然后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有人在想说，将来敌基督不管是欧盟或者是美国啊，奥巴马或者是谁啊，或者是教皇，不管怎么样啊，你可以随便去说啊。那但是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权柄啊，神会把这个权柄给这些啊。他说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之生命册上的，都要什么拜他。我们有时候打仗啊，两国打仗，我要中立的，我们希望变成瑞士人啊，中立国，中立啊。以前比利时、荷兰也是一样，我是中立国，永久中立国，行得通行不通。行不通啊，我对不起，我要从你那边经过哈，我先把你顺便把你给征服了。你很难成为中立，以后的也是一样， 末日的大决战的时候，没有一个中立国，你不是加入这边，不是敌人就是什么，就是同志啊，不是同志就是什么，就是敌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住在地上，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之生命册上，你都要什么？你都要去拜他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啊！然后后面讲到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于此啊。我们圣徒会不会被他夺去了？这个你自己慢慢想一想好了。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啊，这个他叫所有的，你看第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为奴，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什么？
受
印记啊！除了那受印记的，有受的名和受的数目，都不得做买卖。这个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啊！所以为什么有敌基督啊、六六六啊？讲到说有个晶片在你的手上，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做去买东西啊。
他们说去银行。
对，去银行啊！你的这个啊。有很多想象空间，你们可以去想啊。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拜那个兽，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那些哈、啊、跟随兽的啊，在他额上有印记的，最后的结局也就是要跟他一样。我们看在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十六章讲到兽的国，我们讲有神的国嘛，也有兽的国，对不对？兽的国就是你属兽的。你是犯罪的啊！你是属撒旦的，你是拜兽的。第九节啊，讲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印记的，这个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啊，然后他就要在硫磺火湖受痛。所以神有没有给我们印上印记？
有
哈，兽也有印上印记啊。所以如果你们养牛的话，你要在你们的牛上面要弄啊，免得是跑到别人家去了啊。别人家也有那个印记，对，跟你的印记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那个印记。我们的印记是什么？
圣灵。
圣灵啊，记得啊，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子民被赎啊。我们有神的印记，有与羔羊同在，我们将来会不会得胜？我们可以得胜，跟他一同得胜。好，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刚才我们提到啊，就是说他的本质就是抵挡主，高抬自己啊。那我们会讲说谁会受迷惑呢？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了啊。好，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好，保罗讲到就是说这个大罪人敌基督的本质啊，很简单，抵挡主，高抬自己，然后再来是折磨神的圣名啊。然后第五节，我在你那里的时候曾经把他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啊。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可以显露出来。现在大罪人为什么没有显露？保罗在那个时候人们在等候嘛，哎，这个要显露出来，可是还没有显露，过了两千年还是还没有显露出来，有一个拦阻的。可是等到这个拦阻的哈，可是这个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了，可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的，这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那他显露出来的时候，结果是主耶稣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又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啊。所以这个拦阻的到底是指的什么，就有很多种解释啊。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拦阻的就是圣灵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记得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他说过一句话，有没有说这个在末后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如何如何哈、啊？你们的儿女怎么样，你要说预言啊，你们的老年人要见异象怎么样，然后我要显出神迹奇事啊，有血有火有烟雾，后面又讲到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意思就是圣灵的工作都在什么？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明显以前啊！你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节啊，所以这很可能讲到，就是说圣灵什么时候赐下？是当耶稣升天之后。然后就赐下来之后呢，一直圣灵就在我们当中，直到什么，一直到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显出来以前，那个讲到末后的审判。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末后的审判，那个拦阻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时期，现在是神的恩典，还在七十个七里面，对不对？ 对，你饶恕七十个七，人生也饶恕我们七十个七嘛。但七十个七完了之后呢，神要审判这个恩典怎么样，恩典就不在了啊。圣灵在这当中，神可不可以审判我们？为最后一时我们一下子被圣灵柔软，我们一悔改，神又没办法审判了。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这拦阻的就是说有一个时期到了啊，圣灵现在被赐下来，可是有个时期，当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施行审判，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人家没有办法悔改，所以人家会硬着心嘛。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人有没有悔改？人就不悔改啊。在启示录十六章那边都提到好几个地方啊，当这个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去亵渎那个有权掌管这灾之神的命，就跟那个兽的反应是一样，亵渎神。我们再怎么样都不敢讲这些话，对不对？可是到了一个地步，你怎么敢讲，怎么敢去亵渎神，表示你已经被他完全掌控了，你已经没有机会来悔改了。所以谁会受迷惑的呢？我们看到凡不属神的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你没有那个圣灵为印记的啊，你都要拜兽。为什么他们会拜兽？这边也提到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他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显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什么爱真理的心。所以我们讲到真理啊，不是讲到圣经，更重要的是讲到什么，耶稣他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到真理的圣灵，只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不会被虚晃的灵给迷惑。你知道虚晃是很有 power 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受过骗？你为什么相信他？你难道这么笨吗？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就这样相信了啊。他有个 power 在那里啊，有个人装得很可怜的样子啊，你就很相信他就是那么可怜了，你就给他了啊，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个 power， 有一个能力在那里啊。如果你里面没有真理的灵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他受到欺骗啊，你就会陷到那个网罗里面啊，你就成为属他的人啊，你被骗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说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叫一些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审判是会来，那我们可以能够在这审判当中可以得到恩典，是因为神他会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要爱真理，我们要就近他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属他的。如果我们不爱真理的话，你没有别条路走了，你就成为属兽的。所以结局的审判也是一样啊，兽他被丢到硫磺的火湖，如果我们不领受这个救恩，最后的结果也是跟兽一样，是沉沦。所以我们看到末世，其实我们今生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在面对我们日子的末了的时候，我们也要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呢，还是不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敌基督的本质啊，我们了解他的本质，我们要怎么去抵挡他，不是去跟他硬碰硬，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要属神啊，跑到神这边，向着神的这一边，发现怎么样，谁为我们征战，神来为我们征战，我们所要的就是藏在他里面，我们不要乱跑啊！你要打仗有楚河汉界对不对，过了那个就是敌方啊，那在这边是我们，如果我们乱跑跑到那边去的话，那炮弹打过去是神的炮弹打过去，打到谁了，打到我了，哎，神啊，我是你的孩子，你怎么打到我，你在哪里啊，你在那边啊，你在那边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神的审判就会临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就知道啊，敌基督的本质就是撒旦的本质，是罪，是谎言啊。我们怎么胜过他呢？就是靠着真理的灵，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让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活出神的生命。所以末世也不是那么复杂嘛，对不对？我们预备末世，等候末世，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啊，啊，会不会很简单？很简单啊，只要长生在基督里，我们随时都预备迎接末世，我们随时都预备迎接主的面。好，我们就讲到这里。